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吉利德制药在第二季度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报表现。在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需要说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谢谢 Alex。 好的，让我们开始吧。我必须说 Gilead 这一季度的表现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不仅仅是数字本身，还有他们在多个治疗领域同时取得进展的方式。
完全同意，让我们从数字开始。不包括 Vicuri 的基础业务销售额增长到了7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0%， 这是他们三年来第二季度最强劲的增长。
而且这个增长来自多个不同的地方， HIV 业务同比增长 12%， 达到57亿美元。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 PrEP 业务，预防性 HIV 用药。
是的，这非常有意思。PrEP 销售额在第二季度翻了一番，首次超过10亿美元，而且他们预计今年全年会达到40亿美元的年化率，这真的改变了他们的业务构成。
我想强调一下 Yes to Go 的数据，这是他们的长效注射预防药物，他们报告了超过 70% 的坚持率，也就是说 70% 以上的用户在六个月后回来进行第二次注射。在预防类别中，这是他们看到的最高数字。
这很关键，因为这表明患者真的相信这种药物。而且从商业角度来看，高坚持率意味着更稳定的收入。现在让我们谈谈肿瘤学 Trodelvy 增长 26%， 达到 4.57 亿美元。
这里有两个大的催化剂。首先， FDA 批准了 Trodelvy 用于一线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这将可治疗人口数量翻了一番。但是他们还收购了 Tubulis， 这为他们提供了下一代 ADC 平台抗体药物偶联物。
而且他们在那里也看到了早期成功， GS8824 他们从 Tubulis 获得的一个程序，在博奈药卵巢癌中表现出 61% 的客观缓解率，这些是真正的肿瘤学数据。
肝脏疾病业务也在蓬勃发展，Lifdelcy 销售额翻了一番多，达到 1.67 亿美元。这是他们的初级胆汁性胆管炎治疗。他们还在美国推出了 Hepcludex， 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获得 FDA 批准的丙型肝炎病毒治疗方法。
所以他们不仅仅在一个领域做得好，他们同时在 HIV、 肿瘤学、肝脏病学中执行。这是一家非常均衡增长的公司。
说到增长，让我们讨论管道，因为这才是真正令人兴奋的地方。他们预计在本月底，实际上是8月27日会获得 Bitland 的 FDA 批准，这是一个新的单日治疗方案，针对以病毒抑制的 HIV 患者。
这是他们所说的转换治疗方案，基本上这是针对已经控制好其 HIV 的人。而且他们已经从他们合作伙伴 Merck 那里看到了伊拉维利纳卡维的积极第三期数据，这是一个每周一次的口服方案。
每周一次的 HIV 治疗，让我再说一遍，这一年前是不可能的。他们还在开发每月一次、每六个月一次、甚至每年一次的选项，这完全改变了 HIV 治疗的方式。
是的， CEO Dan O'Day 在电话会议中谈到了这一点。他们在 HIV 领域有这种方法的管道，从日常选项到长效注射。这真的是在多样化他们的 HIV 治疗方法。
现在，一个有趣的问题来自一位分析师。他问道，等等，如果 Yes to Go 是长效预防，你们为什么还在投资每周一次的口服 PrEP？
这是个好问题。Johanna Mercier 的回答很有启发性。他指出，市场上 80% 至 85% 的人仍然在使用日常口服药物，所以他们不认为这是替代品，他们认为这是市场扩展。
确实，在同一通话中，他们谈论继续增加 Descovy 这是他们现有的日常 Prep 选项，同时也推进 Yes to Go。 他们表示 Yes to Go 主要来自转患者和新患者，而 Descovy 这仍然是一个 60% 同比增长的庞然大物。
我认为这对投资者来说很重要，这不是蚕食，这是通过给患者选择来扩展市场。如果你想要一个注射 Yes to Go， 如果你想要一个日常的药丸 Descovy， 如果你想要一个每周的药丸，不久之后会有 Yes to Go 口服版本。
说到未来，让我们谈一下他们的指导意见。他们提高了全年基础业务增长预期，现在预计同比增长 6-7%， 销售额在298-301亿美元之间，这比他们五月的指导意见高出3.5亿美元。
而且他们将 HIV 特别提升了，从 8% 的先前指导意见提高到 9-10%， 这真的反映了 Yes to Go 的推动力以及 Biktarvy 的继续强势。
他们还提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一些由于平价医疗法案补贴变化而导致的市场动力，这在第二季度对 HIV 治疗市场增长造成了一些压力，但他们预计会回到 2-3% 的正常增长率。
是的，这很重要背景，它表明他们在监控这些宏观因素。现在让我们谈一下他们进行的收购 Arcelx、Tubulis 和 Aro， 这些都在今年第一阶段关闭了。
Arcelx 给了他们 Anito-cel CAR-T 细胞疗法用于多发性骨髓瘤， PDUFA 日期是12月23日，他们已经在进行广泛的发布准备活动。
而 Tubulis 给了他们那个 ADC 平台，我们谈过的那个在卵巢癌中表现出色。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在肿瘤学中同时推进 CAR-T 和 ADC 确实是强大的。
让我们也不要忽视细胞治疗下降 14% 的事实，但这在电话中被描述为预期的类内竞争。他们正在看到TecarTes 面临压力，这是竞争的问题，但 YesCarta 在 US 中增长。
这里的关键要点是 Anito-cel 可能会改变多发性骨髓瘤的细胞治疗格局，他们对其个人资料充满信心，他们报告说在潜在发布前收到了强烈的利益。
所以对于投资者，我认为这里有几个要点。首先， HIV 业务不仅仅存在，它正在增长，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催化剂 Biclam， 每周一次的口服，以及无数其他管道选项。
其次，他们正在真正实现多样化，肿瘤学有 Trodelvy、 Anito-cel 和现在的 GS8824 数据，肝脏病学有 Lefdelsi 和 Hypcodex， 这不再是一个单一支柱的公司。
第三，他们在并购中很聪明， Tubulis 和 Arcelx收购给了他们资产和平台，这些资产和平台将在未来多年内推动增长。他们明确表示今年暂时不会追求额外的大型 M 与 A。
这让我想到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呢，在第一版他们向股东返还了大约 49% 的自由现金流，他们在回购和股息上花费了14亿美元，这是一家同时投资于增长和向股东返还资本的公司。
完全同意，而且他们的全年非 GAPX 指导意见排除所有 IPR 与地收购费用，现在是8.50美元到8.85美元，这比他们五月的指导意见高出5美分。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底线是什么？ Gilead 在执行其多元化战略，他们在不一个但多个领域都有真正的产品，现金流很强，指导意见在上升，
而且他们的管道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正在谈论 HIV 治疗的革命， ADC 中的新兴数据和一个改革性的多发性骨髓瘤 CAR-T 最快12月就可能上市。
当然风险总是存在的，市场竞争、监管不确定性、产品执行，但从我所看到的来看，这家公司在其治疗领域中表现良好并增长良好。
现在在我们结束之前，我需要分享一个关键的免责声明。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如果您对 Gilead 或任何其他公司的财报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很快会回来，分析更多精彩的财报。再见。
再见大家。字数统计，约1100字，时长约6至7分钟。